第18章穿越梦境，第一节取代真相。一，取代就是用他物替代此物的意思。你只需深思一下此事的后果，便不难看出，这与圣灵赐给你且愿带你完成的目标有天壤之别。取代就是有所选择，他否定了圣子奥体的某一部分，而独中另一部分，根据自己的特殊目的，用自己判定比较有价值的一方取代另一方。经过这种取代的人际关系必然支离破碎，他的目的也随之分裂。支离破碎其实就是一种排斥与拒绝，为此取代变成了小我保护分裂状态最大的防卫武器。二，圣灵绝不会采用取代的伎俩。在小我眼中，这人是可以替代那人的，在圣灵眼中，他们却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圣灵知道他们原是一个生命，故不会在他们中间评断高下。正因一体，故是一个生命，只因他们全然相同。取代之念分明已把他们看成两个不同的生命了。圣灵意在结合，小我意在分裂。凡是圣主结合的以及圣灵视为一体的，没有一物能够分化他们。然而，小我所主导的充满毁灭性的分化关系中，任何东西似乎都能横亘其间。三，只有一种情感是绝对无法取代的，那就是爱。恐惧是取代爱的替身，因此取代必会激发恐惧。恐惧是一种破碎的情感，本身也具有分化的作用。它可以拥有各式各样的化身，每一种化身似乎都必须通过不同形式来表达，才足以宣泄这一情绪。虽然它会衍生出种种行为，但最严重的后遗症却是在来自行为背后那个破碎且分化的之见。在此之见下，没有一物是完整的。它一向以身体为焦点，还会厚此薄彼地偏爱身体某一部分，凭此作为接纳或拒绝他人的衡量标准，充分流露出自己某种特殊的恐惧心态。四，凡是相信上主可畏的人，只会打造一种替身，纵然这替身千变万化，却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以幻象取代真相，以片面取代完整。因着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切割分化再分化，最后让人再也认不出它原本一体而且永远一体的真相。你其实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真相带入幻象，将永恒带入时间，把生命带入死亡。你的整个世界都建立在这个错误上面，你所见到的纷纭万象无一不是这个错误的投影，你所经历的每一个特殊关系也都离不开这个错误。五，当你听到万物的真相与你之所见识如此不同时，也许会惊讶万分，这表示你尚未意识到那个错误的遗害是如此之深，它的后果涵盖之广，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整个非真世界都是由此而生。除此之外，世界还可能出自何处？你只需定眼瞧一下，整个世界如此支离破碎，就会望而生畏。然而，你眼中所见的，依然不足以显示出那原始错误的遗害之深。那错误好似已将你逐出天堂之门，将真知粉碎为互不相关且毫无意义的残破之见，使你不得不换来换去，反复取代不休。六，那就是上述错误向外发出的第一个投射。整个世界都是为了掩饰这一错误而形成的一道屏障，企图遮掩你投射在自己与真相之间的东西。真相只会向内延伸，失落的观念在那儿毫无意义，只有增益的观念才是理所当然。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吗？这一错误竟然投射出如此本末倒置的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当真相沦落至此，他只好沉默不动，不参与任何营造这世界的疯狂投射。你无需称之为罪，只需视为疯狂，因他确实如此，而且始终如此。不要让罪就壮大了这一错误的声势，因罪就暗示那错误已经弄假成真了。最重要的是，你不必怕它。七， 当你好似看到那原始错误化身为一个奇形怪状之物来恐吓你时，你只需说，上主不是恐惧，上主是爱，他就会消失。真相便如此拯救了你。他从未离弃过你，也不曾离你而去，进入疯狂的世界里。在你之内的一切始终都是清明而健全的，在你之外的才是神志不清的世界。不要相信他的反面说辞，真理都在外面，你内只有错误与醉酒。你所打造的那些替代品渺小而荒谬，毫无实质可信，他们在疯狂失常之下好似一片羽毛，不由自主地在风中乱舞。他们聚聚散散，和和分分，变幻莫测，毫无轨迹可循，实在不值得你费神判断。你对他们所下的个别定义更无意义可言。他们外表的小小差异根本称不上是差异，实在无足轻重。不过这一点倒成了他们唯一相通之处。此外，他们还有什么相同之处？八，放下他们吧，任凭他们在风中乱舞，忽上忽下，愈行愈远，直到消失了踪影。然后你才可能转入内在的宁静。上主就活在这神圣的寂静里，你从未离开过他，他也不曾离开过你。圣灵会温柔地牵起你的手，沿着你先前疯狂无比的旅程原路折返，再温柔地将你带回那一直在你内的平安真相。他会帮你把在疯狂中投射于外的种种怪诞替代品一一带入原有的真相。他就这样扭转了你那疯狂失常的旅程，恢复了你的清明理性。九，圣灵已经应邀前来，为你与弟兄的关系指点迷津，且将此关系带入你与弟兄同享的真相内。外在的疯狂世界是不可能共享的，你只能不断地汰旧换新。然而在真理真相中，共享与取代是无法并存的。在你心底，你其实深深挚爱你的弟兄，任何取代之念都无法在这神圣之境立足，这而只容得下你弟兄的真相。这神圣之境也是你们结合于上主之地，你们在此的结合足以媲美你与上主的结合。那原始的错误无法侵入此地，也永远无法置身其中，这而只有灿烂的真相。圣灵已将你们的关系献给了他，让他把你们的关系带入这一真相吧，因为这也是你愿这关系安身立命之处。圣灵仍需你对弟兄怀有一点点信心，才可能帮你看清这一事实。天堂并不曾因为你打造的赝品而失落过。十，在你内，任何分裂或取代都不能使你和弟兄分离。你的真相乃是上主的创造，无人能够取代。你们紧紧结合于真相里，那而唯有上主才能临在。除了你以外，他不会接受任何替身的。他同等的爱你们，有如爱着同一人。他如何爱你们，就成了你们存在的真相。你们并非结合于幻象内，而是在上主神圣而完美的圣念中，没有任何残存的幻象污染得了你们同在的圣地。我的弟兄，上主与你们同在，让我们在平安与感恩中结合于他内，接纳他的礼物，也就是我们只剩完美的真相，那是我们在他内共有的天赋遗产。十一，天堂终于能够借着你们的关系而重生于整个圣子奥体了，圣子奥体也因着你们之间的爱而彰显出它是如此美丽，如此安全，如此浑然天成。天堂已经悄悄来到，因所有的幻象都被温柔地带到你内在的真相，爱正照耀着你们，并且用此真相来祝福你们的关系。圣主与他的整个造化都参与了这一盛世，在真相的照耀下，你们的关系是何等的美丽神圣，连天堂都仰慕不已，且为你的接纳喜不自胜。圣主也会因为你们的关系反映出创造的初衷而喜悦万分。始终存于你内的宇宙会跟你的弟兄一起与你同在，天堂也会与他的造物主一起以爱的眼光俯视这个爱的关系。十二，凡是接受上主召唤的人， 再也不会听信那些替身了。他们的聒噪不过是粉碎了你的天堂那个原始错误的回音罢了。听从此回音之人，怎么可能活得安心？与我一起回归天堂吧，和弟兄携手走出这个世界，迈向真实世界，进入他那美善而喜悦的境界。你难道还想落井下石，继续打击那残破的无可救药的世界？你还期待从他那儿寻觅幸福吗？你难道不想治愈那支离破碎的世界，帮那饱受分裂和疾病蹂躏的世界重归完整？13，圣灵已同时召唤了你和弟兄，赋予你们世上最神圣的任务。只有这个任务超乎人间任何的限制，它的疗愈与结合力量会带给圣子奥体每一个破碎肢体莫大的安慰。这就是神圣关系给你的礼物，在这关系里接受这份礼物吧，然后把你收到的礼物给出去。这灿烂无比的目标不仅预成了你和弟兄的结合，还会为你带来上主的平安。而预成你们结合的这一神圣光明会借着你们的领受而推恩出去。第二节，梦境的基础。一，梦中的世界看起来不也相当真实吗？你不妨想一想梦中世界的目的，它绝对不是你入睡前的那个世界，它把你的世界扭曲变形，纯粹是根据你的好恶取舍设计出来的。在梦里，你能自由改造那好似侵犯了你的东西，把它改头换面，供那饱受攻击而愤怒不已的小我颐指气使。除非你已经和小我认同，否则不可能生出那种梦想的。小我一向认为自己饱受欺压，岌岌可危，你当然也难免遭受池鱼之殃。二，梦境一向乱无章法，因它被你心里的冲突愿望所操控，根本顾不得究竟什么才是真相。你若想知道人们是如何利用知见制造幻象来取代真相的，梦可说是你在世间所能找到的最佳范例了。清醒过来的人不会把梦境当真，只因梦把现实扭曲得如此离谱，反而原形毕露了。然而他们仍属于你看世界的一种眼光，你只是把世界改造得更投小我之所好而已。为此，梦境成了小我无法忍受真相以及你不惜为小我而扭曲真相这两种心态的最佳明证。三，你并不会因为梦醒时所见的世界与梦境有所不同而心神不安。你很清楚自己醒时的世界只是一时被梦境遮住了而已。一旦醒来，你不会指望入睡以前的世界也会消失不见。在梦里，一切由你主导。你能把梦中人物变成你希望的模样，他们也会遵照你的指令行事。你可以无限的替代或取代任何景物角色。在那一刻，整个世界好似掌握在你手中，任你随心所欲的改造。你根本意识不到，这其实是你攻击世界的一种手法。你一心想要控制这个世界，让它为你效命。四，梦不过是你放纵自己的知见，使性子的叫嚣，我偏要这样而已。于是梦就变成了你所愿的模样。然而梦境离不开它的源头，它必然依旧活在愤怒与恐惧的阴影下，那逞一时之快的幻象瞬间被恐惧的幻象所吞噬。因为认为自己有能力玩弄真相而把世界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种梦其实十分吓人。真正可怕的是你想要湮灭真相的居心，但你绝不会承认这一企图的，所以你才会另造一个幻象取而代之。你这样骗自己，真正可怕的是真相，而不是你在真相上所动的手脚。于是罪就便这样弄假成真了。五，梦证明了你有能力打造自己想要的世界，而且你想要什么就能看到什么。当你看到它时，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分明出自你内心的世界，如今好似赫然屹立于外。你跟它互动时，绝不会认为那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更意识不到梦中表露的情绪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情绪。 外表看来是梦中人物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架构出你的梦境，殊不知他们是你打造出来为你表达心声的。一旦看清了这一点，你就不会怪罪他们了，梦境给你的虚幻满足感也会随之消失。梦里的人物一点都不暧昧，当你好似醒过来时，梦里的种种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你未必意识得到，自己当初做出此梦的照应并没有随着梦境一并消失。你想要打造一个虚幻世界的愿望仍不时在心中作祟。你好似醒过来的那个世界，其实只是你梦中世界的另一翻版而已。你一生的光阴都耗在梦中，睡时的梦也好，醒时的梦也罢，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内涵则毫无差别。它们代表的都是你对真相的抗议，也就是你自以为能改变真相的那个牢不可破的疯狂念头。在你醒时的梦中，特殊关系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你企图借此关系把自己睡时之梦演得像真的一样。你至今尚未从这梦里醒来，你宁愿死守幻象世界，绝不让自己清醒的决心在特殊关系中一览无遗。只要你对梦境的珍惜超过对觉醒的渴望，你是不会轻易放弃特殊关系的。六，圣灵的智慧一向非常务实，他会接受你的梦境，只是把它转为帮你觉醒的工具而已。而你呢，只会借着做梦让自己昏睡下去。我先前说过，在梦境彻底消失以前，第一个转变的征兆即是你的恐怖噩梦变成了幸福美梦。这是圣灵借你的特殊关系所发挥的大用，他无意摧毁你的关系，也不会将它由你身边夺走，他只会转变他的用途，帮你看清只有他的目的才是真的。你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殊关系，只是这关系不再是你的痛苦与罪疚之因，而成了喜悦与自由之源。这关系不是单独为你而设的，因为单独正是滋生痛苦的温床。特殊关系的不神圣本质只会造成彼此的隔阂，唯有神圣本质才会带给每个人礼物。七，在神圣关系的祝福下，原有的特殊关系便转成了化解罪疚的工具。那必定是个美梦，连你身边的所有人都会与你共享此梦。圣灵所赐的祝福便经由你的美梦而推恩出去了。切莫以为圣灵所赐你的目标可能遗漏任何一人，更不要认为给你这份礼物的那一位可能遗忘了你。他会善用每一位向他求助的人，将他们转化为拯救所有人的工具。因为你已献出了自己的关系，供他发挥大用，他才能因你之故而唤醒你身边每一个人。但愿你已体会到他对你的感激之情，也愿你从他的感激中体会出我对你的感激，因我们已结合于这一目标，且与他同心一意了。八，不要让梦境控制了你，封闭了你的眼睛。梦境确实能够造出一个虚假不实的世界，这并不足为奇。人心竟然会生出这种愿望，那才真的匪夷所思。唯有你与弟兄合一，那个愿望才可能由你们的关系中撤除，只因你们的目标已经从梦境转向真理了。你对这种变化仍无信心，很可能认为这个转变也只是另一个梦而已。因你已习惯在梦境与梦境之间做选择，自然认不出你如今终能在真相与所有假象之间做选择了。九，天堂是千古不易的，这绝不是梦。它的来临意味着你已经选择了真相，它的来临表示你有诚心配合天堂的要求，去改造自己的特殊关系。圣灵以温柔的将真实世界置于你的人际关系里，由真实世界的美梦中苏醒，成了何其轻松且自然的事。因为不论是你睡时或醒时的梦，都脱离不了你心内的同一个愿望。同样的，真实世界与天堂的真相也不出上主旨意的同一愿望。醒时之梦很容易转入真相，因为这个梦反映出你的愿心已经结合于上主旨意。而他要完成的事其实早已完成了。第三节，梦里的光明。 一，你终日忙着把真相带入幻象，把真理带入幻境，一生都在梦幻之境徘徊。原本清醒的你，落入昏睡状态之后，一日比一日睡得更深。每一个梦都会把你导向另一个梦，每个幻象都好似为黑暗带来了一线光明，其实只会使黑暗显得更加阴森。你一旦决心为黑暗效力之后，任何光明都无法进来。你故意把黑暗变得漆黑无比，使自己永远不必面对真相，宁可藏身于彻底疯狂之境。你却忘了，上主是不可能毁灭自己的，光明始终存在你内。黑暗能够覆盖光明，却毁灭不了光明。二，光明一临近，你便即刻躲入黑暗，回避真相。有时你会退缩到比较轻微的恐惧中，有时则会陷入剧烈的恐怖里。然而，你仍会进步的，因为你已立志走出恐惧而迈向真理了。你已经接受真知为目标，而且使之为他效力。恐惧最爱藏身于黑暗，当你害怕时，表示你已撤退到黑暗里了。因此，让我们尽快加入光明的阵容。即使只是一瞬的光景，已足以让你一起光明，才是你真正的目标。三，只要你一呼求真相，真相便会迫不及待地应邀前来。不论你选择什么道路，倘若知道是谁在陪你同行，你绝对不可能害怕的。可惜，你对他浑然不觉，因为黑暗的旅程是如此漫长而无情，你已经陷得太深了。你的眼睑紧闭了这么久，一闪而逝的光明不足以让自贬身价的你重建信心。你虽朝着爱走去，却仍怀恨于心，自然会怕爱无情地审判你。你尚不明白，你真正怕的并不是爱，而是被你扭曲的爱。如今你越来越接近爱的真谛，也逐渐放下自己盖在爱上的一切幻想。你若还想逃回那些幻境，只会加深你的恐惧，因为你心目中的那种爱确实可怕无比。幸好那一切已影响不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正快速且坚定地与恐惧分道扬镳。四，你一牵起弟兄的手，等于牵起了我的手，应当你们结合时，绝不只限于你们两人而已。你既已同意与我一起离开黑暗，我怎么可能把你遗弃在黑暗里？你们的关系成了世界的光明，如今恐惧必会从你眼前消失，别再被他所惑而收回你对弟兄的信心了，那样做只会加深你自己的恐惧。你送出去的礼物已永远送出，因为上主已亲自接收下来，你再也无法取回了。你已接纳了上主，你们关系里的神圣性今稳立于天堂。虽然你并不了解自己究竟收到了什么，但别忘了，你的了解与否无关紧要，你只要发出我愿了解之心就够了。这一愿心也是你渴望重返神圣之境的愿心。上主已把自己的旨意赏赐了你，你所渴望的其实就是你始终拥有之物，也是你始终所示之物。五，我们携手合作的每一刻都能帮你明白，你迟早会完成这一目标的，而你想要完成目标的渴望也会日益加深。完成这一目标所靠的就是你这份渴望。如今你的渴望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圣灵旨意的力量，你小小的步伐即使还会摇摆不定，并不足以使你的渴望与他的旨意及力量分道扬镳。你愿握住弟兄的手多紧，就会握住我的手多紧，你们再也不会松开手了，因为我会与你们同在，陪你们一起迈向真理之境。我们足迹所至之处成了上主最好的见证。六，你已透过自己的人际关系与我一起将天堂带给仍现身于黑暗的上主之子。你一心一意愿把黑暗带入光明，这个愿心为所有在黑暗中的人带来莫大鼓舞。只要是真想看见的人必会看见的，他们还会与我一起将此光明带入黑暗之地，但他们必须先把自己内在的黑暗交托给光明，使黑暗永不复返才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与我结合于你那神圣光明的关系中，这也是你的救恩对你唯一的要求。 你交托给我的，我岂会舍不得还给你？唯有与你的弟兄结合，你才算答复了我的请求。七，如今你成为带给人救恩的使者，负起了把光明带入黑暗的任务，因你已将自己内的黑暗带入了光明。现在将此光明经由神圣一刻再带到黑暗之境吧，因先前是你把黑暗带入这一刻的。就在我们渴望恢复完整之际，我们已经完整了，不必操心时间的问题，因为你和弟兄之间的可怕经历真的都已过去了。时间会自行调整，给我们机会去做你们过去分裂时企图阻挠之事。如今你们终于越过了恐惧，因为只要两颗心灵同心渴望爱，爱必已降临他们中间了。八，天堂的每一道光明都会与你同行，永恒照耀于天心的光明如今同样照耀着你。你一迈向天堂之路，天堂便已加入了你的行列。如此伟大的光明加入你的阵容，又以上主的大能加持你那微如星火的愿心，你怎么可能继续活在黑暗中？你与弟兄分道扬镳之后，各自踏上既无意义又不知所终的旅程已久，如今你们终于得以同返家园了，因为你们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弟兄，照亮了彼此回家的路。你们的光明宝将会由此光明先折回黑暗的世界，再进一步伸向上主之境，驱散过去的阴影，为他永恒的灵在铺路，万物便会在他的光明下灿然发光。第四节，小小的愿心。一，只要你满怀恢复神圣面目的大愿心，必能获享神圣一刻的，它是一切的答复。渴望它来临的愿心，正是它来临的先决条件。你心灵所能为它做的准备，顶多只是认清自己对它的渴望超乎世上任何一物。此外，你无需做更多的事了，其实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明白自己不可能做的更多了。不要企图献给圣灵从不要求之物，否则你会把小我加在他身上，因而模糊了小我与圣灵的不同处。他的要求就这么一点点，唯有他能在伟大与能力之上继续增光添色。因着他的加入，神圣一刻才会伟大的超乎你的想象。唯有当你明白自己需要做的竟然这么少，他才可能给出那么多。二，不要过于信任自己的善意，仅凭善意是不够的。不论什么事情什么场合，唯一值得信任的唯有你的愿心。把你的精力集中在这一愿心上吧，拒绝四周魅影的干扰，这才是你来到世上的功课。如果你这一生不需经历那魅影的纠缠，表示你也无需神圣一刻。放下你的傲慢，进入那一刻吧。切莫认为自己应该预先修好神圣一刻所要带给你的功课，你得甘心让神圣一刻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奇迹才可能发生。这一愿心充分显示出你已能接受真正的自己了。三，谦逊绝不是要你安于卑微，他反而请你切勿满足于任何配不上伟大的你之物。但你坚信自己不配，这才是你无法享有神圣一刻的主要原因。这种心态影射出你决心活成你所打造的自己。上主不会创造一个与他不配的居所的。你若宁可相信他无法进入自己所愿驻留之所，就已经是与他的旨意作对了。幸好，愿心所靠的不是你自己的力量，而是他的旨意。四，神圣一刻不是单靠你的小小愿心就能成就的，你那小小愿心必须先融入上主旨意的无限能力，神圣一刻才可能发生。你一直误以为为了他，你必须先把自己准备妥当。你若如此妄自尊大的想先把自己准备得无比神圣，表示你必也相信平安的前决条件是由你来制定的。制定这些条件的是上主，他们应该如何不需要你的愿心来配合。但你若想了解平安的先决条件，才需要你的愿心。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不配学习这门功课，认定你必须先把自己这个学徒改造一番才行，你其实已经干扰了这一课程的运作。 你既打造不出这位学徒，更改造不了他。想一想，你怎么可能自己先造出一个奇迹，然后再期待他人为你打造另一奇迹？五，你只是提出问题，答案必然来自天赐。不要企图自己答复问题，而应学习接受天赐的答复。在预备神圣一刻之际，也不要装得神圣无比，好让自己配得这份礼物。那表示你已混淆了自己与上主的角色。就说不可能来到那些认为自己必须先行赎罪的人身上，他只会降临于那些甘心只献上愿心来迎接他的人。进化的工作纯粹属于上主的事，故事为你而设的，你不必忙着为他准备自己，而应这样想：我是上主的居所，我配得上他，他已把我创造成他自己想要的居所了，我无需为他做任何准备，只要我不干扰他的计划，我便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已准备就绪，我无需在他的计划上画蛇添足。然而，我若想领受他的计划，必须甘愿不再以自己的计划来取代他的。六，如此而已。你若还想锦上添花，反而会搞砸了他那小小的要求。不要忘了，罪就是你制造出来的。你那些摆脱罪疚的计划，反而把救赎拖进罪疚的泥沼，使得救恩显得可怕无比。你为了得到爱而改造自己，反而为自己增添不必要的恐惧。为神圣一刻做准备，根本就是赐你神圣一刻的那一位的事。把自己释放给他吧，因为释放乃是他的任务。你不用去替天行道，扛起他的任务。你只需给他所要求的那一点，你便会明白，你需要做的简直微不足道，而他所做的却何其伟大。七，正因如此，神圣一刻才显得如此容易且自然。是你把它搞得奇难无比，因为你始终认为自己必须多做一点。你实在很难接受这类观念，你只需付出这么少，就能得到那么多。你与圣灵所付出的简直不成比例，这难免让你感到有辱尊严。你宁可相信自己的了解具有左右真理的力量，真理全靠你的了解才可能成真。然而，我再三提过，你无需了解任何事情。救恩之所以如此容易，正因他所要求的没有一件是你目前做不到的事。八，不要忘了，是你的决定把本来自然而且容易的事变得遥不可及。你若认为神圣一刻对你几乎是不可能的，表示你已自封为有权决定什么才是可能之事的仲裁者了。相信奇迹有难易之分的整个信仰核心，就是源自这一心态。上主所愿之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发生了。为此之故，过去才真的一事不凡，因为它在真相中根本不曾发生。只有你认定它真的发生了的念头，才是真正需要化解的问题。第五节，幸福美梦。一，现在你该准备化解那不曾真正发生的事了。你若明白真相与幻象的差别，你就无需救赎了。神圣一刻、神圣关系、圣灵的教诲以及救恩所需的一切工具，都会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他们不过是把你的恐怖噩梦转化为幸福美梦的方便法门而已。毕竟在美梦中，你会比较容易误入真知之境。切莫在这世上自作主张，因你连进步及退步都分辨不清。你曾把自己几个显着的进步判为失败，却把严重的退步视为成功。二，切勿等你千方百计消除了内心所有的恐惧及怨恨之后，才肯求助于神圣一刻。那是神圣一刻的本分。你若要向圣灵求助，不可故意视而不见自己的罪疚。帮助你是圣灵的本分，至于你的本分，只是献给他小小的愿心，让他为你消除所有的恐惧及怨恨，并因而获得宽恕。你的小小信心一旦与他的智慧结合，他便能把你引进救赎大业，而且保证你马到成功。只要与他在一起， 你等于在坚固的信仰基石上搭起了一座直达天堂的天梯。有幸沿此天梯直升天堂的也绝不会仅你一人而已。三，虽然神圣一刻不是你安排的出来的，但你的神圣关系却会在这一刻得到重生及祝福，成千上万的人也会因着你而同升天堂。这岂是你计划得了的？你怎么可能为这种任务预做准备？但是它肯定会实现的，因为这是上主的旨意，而且上主永远不会改变他的心意。救恩的方法与目的都是他的事，你只要接纳其一，另一个就会自然来到。他的目的是不可能没有实现方法的。凡是愿为上主目的效命之人，上主必会提供他完成的途径。四，幸福美梦得以成真，不是因为他们是梦，而是因为他们是幸福的。这种梦必定充满了爱，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偏不要这样。至于方法与目的之间如何前后呼应，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你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已经接纳了圣灵的目的，只不过你还想用不神圣的手法来完成他的目的而已。改变原有的目的是需要一些信心的，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接受圣灵的方法而发挥大用。五，爱你的弟兄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并不是痴人说梦。你的神圣关系也不是一个梦，这神圣关系若还带有一些梦的成分，表示它仍属于一种特殊关系。不过这对圣灵特别有用，因他在世上负有特别的使命，他必须借此关系才能把你的梦境转为幸福美梦，且将喜悦散播给成千上万仍然相信爱是恐惧而非幸福之人。圣灵既然赋予你的人际关系这一任务，就让他带你接受这一任务吧。除此之外，这个关系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满全圣灵之所愿。六，当你感到这个关系的神圣性受到威胁，最好立刻停下脚步，不理会内心的恐惧，而向圣灵献上你的愿心，请他把这一刻转为你由衷想要的神圣一刻。他绝不会让你的希望落空的。不要忘了，你的关系只有一个，不论这关系的哪一部分受到威胁，其他部分必遭池鱼之殃。如今你和弟兄再也不可能各自面对恐惧了，你们也无法独自处理恐惧的，这是合一之力给你们的祝福。切莫认为你必须或能够独自面对并处理这种恐惧，这是不可能的。同理，你们任何一方也不可能独享神圣一刻的。不论哪一方邀请了神圣一刻，双方都会得到这一刻的祝福。七，当危机来临时，神智比较清明的一方应该记得自己亏欠对方多深，真诚地感念对方的恩德，并且高兴自己终于有偿还的机会，让彼此都能活得幸福快乐。愿他不断如此提醒自己，我渴望得到这神圣的一刻，才好与我所爱的弟兄分享。没有他，我不可能拥有这一刻，没有我，他也无法拥有。此时此刻正是我们同享神圣一刻的大好时机，因此我愿选择这一刻作为献给圣灵的礼物，他的祝福才得以降临，让我们活得心安理得。第六节，超越身体。一，在你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这是你最后必须学习的课题，这才表示你已觉悟天国重归于你了。天国是上主唯一的创造，上主从未离开过天国，天国也从未离开过他。天国原是上主之子的居所，圣子从未离开过天父一步，也不可能活在天父之外。天堂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某种境界，它只是对一体性的圆满觉悟，也就是悟出此外无他的那个真知。在这一体之外，别无他物，在这一体之内，也别无他物。二，上主除了让你知道他的真相以外，还能给你什么？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给你？殊不知，正是你认为自己能够给出或得到其他东西的信念，使你丧失了对天堂以及真我的觉知。 而你还做了一件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怪事，你竟把自己的罪就由心灵转移到身体上去了。问题是身体不可能有罪，因他凭自己根本一无所能。你若认为自己憎恨这具身体，那纯是自欺之谈。你恨的其实是自己的心灵，因罪疚已经渗入其中了。为此，你的心灵才会设法与弟兄的心灵保持距离，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三，心灵原是一体不分的，身体则不然。当你把身体的特性硬套在心灵上以后，分裂的幻象才可能发生。从此，心灵好似变得支离破碎，成了一个孤单的个体生命。然后又把那制造分裂的罪疚投射到身体上，让身体受尽痛苦及死亡的折磨。而身体的侵犯更加深了心灵的分裂感，使他无从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心灵原本没有攻击力，却有制造幻觉的能力，他会唆使身体带他出马。然而，不论身体怎么做，似乎都满足不了心灵。除非心灵相信身体完全按照自己幻想出的戏码演出了，否则他就会攻击身体，在他身上投射更深的罪疚。四，由此看来，心灵显然是错乱的。他明明没有攻击能力，却坚称自己能够，还尽其所能的伤害身体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心灵虽不可能攻击，却有自欺的能力。他最大的本事就是骗自己，确实打击了身体。他把自己的罪疚投射出去，但罪疚并不会因为他的投射而消失踪影。尽管心灵却能曲解身体的功能，但他改变不了圣灵所赋予身体的功能。身体不是爱的产物，然而爱不会诅咒身体，反而慈爱地善用它，一边尊重上主之子所造的身体，一边借用身体把它由种种幻象中拯救出来。五，你难道不想把分裂的手段转译为救恩的途径，而为爱的目标效命？你难道不欢迎也不赞成把报复的幻想转化为解脱的机会？纵然你确信亲眼看到身体分明有病，也不要把这支箭投射在身体上，因为那表示你企图把原无杀伤力之物变得有杀伤力，这种妄念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上主只可能创造他所愿之物，这就是他的旨意，你无法把他的旨意转成毁灭的力量。只有在幻境中，你才可能用自己的意愿与他的旨意抗衡，仅此而已。六，把身体当作戴罪羔羊，承受你的罪疚之苦，怂恿他发动攻击，然后又为你要他做的事而怪罪他，实在是疯狂至极。你不可能把幻想转为现实的，因为你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是那些幻想，他们与这具身体表现如何完全是两回事。那些幻想并不是身体梦想出来的，身体原本可以成为你的助手，你却把它视为罪魁祸首。你的幻想把身体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只因他脆弱无能，随时会背叛你，难怪你对他如此痛心疾首。你把全部的希望寄望于他，结果呢？你痛恨这个报复的工具及罪疚的祸首，却又不能不与他认同。你就是这样对待这原本无意义的身体，你称它为上主之子的居所，任它处处与上主之子为敌。七，这就是你所营造的上主居所。上主与圣子是不可能进入这仇恨的庇护所的，因为你在那儿散播了复仇、暴力与死亡的种子。你造出这具身体，供罪疚驱使，任它在你与其他心灵之间作祟。心灵与心灵原是一体不分的，你却不去认同他们，宁可认同自己的私人监狱，切断一切联系，向外联系不到任何人，也无人能联系到你。你痛恨自己所造的这所监狱，一心想要毁掉它，但你又不愿从中脱身，还他一个清白，让他全身而退。八，其实那才是你唯一的脱身之道。充满复仇与报应的地方并非你的家园，你企图私藏仇恨之处也不是真的监狱，那纯粹出自你的幻觉。 与万物相通，属于心灵的永恒资产，身体只是外加于心灵上的限制。心灵的相通是向内运作的，心灵只可能通向他自己，它不是由许多部分凑合为一物然后彼此相通互动的，它也不向外拓展，在它之内是无限之境，在它之外别无他物，它含容一切，它包含了整个你，你在它内，它在你内，此外别无他物，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九，身体在你的外边，好似把你包裹起来，与外人隔绝，使你在他之外，他也在你之外。这种身体并不存在，上主与圣子之间并没有这道藩篱，圣子也不可能与上主分离，除非在幻境里，这并非他的真相，纵然他确信如此，然而除非上主犯了大错，他才可能如此，那表示上主必有其他的创造方式。而且把圣子造成与自己不同的生命了，那也表示他必须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东西，把存在真相分成不同的层次，而爱只占了其中一小部分。但是爱必须永远消似他自己，千古不易，也无可替代，这才是爱。你不可能在自己周围竖起屏障，因为上主绝不会在他与你之间设置任何藩篱的。十，伸出你的手向天堂高举，你的手一握住弟兄的手，你们便开始超越了身体，但超越不了你，通向你们共同享有的真实身份。这是怎么可能发生于你之外，怎么可能发生于上主不在之处？难道他也成了一具身体不成？他可能把你造的跟他不一样吗？他可能把你丢到自己不在的地方吗？包在你外面的其实是他，含在他生命内的你怎么可能是有限的生命？十一，每个人都可能有过某种灵魂出窍的经验，那种解脱之感远超乎你梦想的特殊关系所能带给你的自由，那是一种好似摆脱一切限制的感受。你只要深思一下就会明白，灵魂出窍不过是指一种刹那间意识不到身体的感受，心灵豁然扩展，融入另一生命的那种合一之感。你们一结合，另一生命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双方顿时感到完整，不再是个别的生命。那一刻其实表示你放下了虚幻的有限意识，放下了你对合一的恐惧，爱在刹那间取代了恐惧，伸向那释放你的力量，结合于他内。在这一瞬间，你对自己的终极真相笃定不疑，而且不再画的自限，你终于摆脱了恐惧，进入平安之境，不再质疑真相，只是全然的臣服与接受，这才是你真正收到的礼物，而非那具身体。只要你的心灵不再接受身体的限制，你就与那超乎身体之物合一了。十二，不论你跟自己结合的对象相隔多远，不论你们各在天涯何处，不论你们的外形或气质有何不同，丝毫无碍你们的结合。时间变得无足轻重，你可能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任何一物结合，这任何一物可以是任何东西，在任何地方，可能是一个声音、一种景象、一个意念、一丝记忆，甚至一个泛泛的观念。然而不论是什么，你都会毫无保留地融入他内，因为你衷心爱他，愿意与他同在。你会迫不及待地迎向前去，让自己的限制慢慢消融，轻轻拂去身体不敢违背的自然法则，不再受他的摆布。十三，这一解脱途径不含任何暴力，也不会打击到身体，你只是对他有了正确的认识而已。身体限制不了你，只因你不再接受它的限制。你并非真被提到身体之外，只不过它再也禁锢不住你了。你必会去到自己注定该去之地，重拾而非失落真正的你，也就是你的自性。超脱身体限制的那些片刻经验，其实就是神圣一刻的体验，时空的障碍瞬间消失，平安与喜悦油然而生。尤其是失去了身体的意识， 此时你心里再也没有这是否可能的疑问了。十四，这当然是可能的，只因你愿如此。神圣一刻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就是这种瞬间扩大的存在感，但别忘了，它只会应你的渴望而来。它召唤你到神圣一刻的安全伞下，活出真实的自己。它会为你撤销所有限制你的自然法则，将你迎入开放的心灵，享受片刻的自由。到它的避风港来吧，在这儿你才能安心地活出自己。你无需经历生死挣扎，也无需过关斩将，你只是静静地融入其中。平安会在那儿加入你的阵容，只因你已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套在爱上的种种限制，在爱所在之处以及他领你前往之处与他结合，答复他唤你回归平安的温柔呼声。第七节，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一，你仍然过分依赖身体，认为它是你力量之泉。你每天的计划里哪一个不是为了身体的舒适保障或享受？这样把身体充当目的而非手段的心态，充分显示出醉酒对你依旧充满了魅力。凡是仍以醉酒为目的的人是不可能亲自接受救赎的，如此你就没有善尽自己唯一的责任。忍受痛苦及毁灭吸引的人怎么可能欢迎救赎的来临？二，有一件事你至今尚未完全做到，就是彻底放下你的身体。身体有时可能会由你眼前隐没一阵子，但不会全然消失。我只要求你放下身体片刻，救赎的奇迹便会在这一刻出现。即使过后身体又回到你的视野，你对他的看法已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你每忘却身体一刻，都会让你对身体产生截然不同的心态。三，身体连一刻都不曾存在过，它不是存于你的记忆中，就是存在你的期待里，你从未当下经验过它。它是靠过去和未来衬托自己的真实性的。身体完全受时间的操控，因为醉酒绝不会全面出现于当下。只要有一刻体会出醉酒的魅力原来只是痛苦，你对它就会避之有恐不及了。它在当下此刻是没有吸引力的。醉酒的整个魅力都是想象出来的，不是往过去想，就是向未来想。四，你必须甘愿不再着眼于过去与未来，即使只是瞬间也好，如此你才可能全心全意接纳神圣一刻。你一旦想为这一刻做准备，就已经把它推到未来了。你只需真心渴望解脱，解脱在你渴望它的那一刻就已来临。许多人耗尽毕生之力准备自己，这倒也会有一时的成就。本课程所要教你的未必超过他们经年累月修出的境界，然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你节省时间。此刻你也许很想尝试其他漫长的修行之路，达成你想要的某个目标，但你要知道，与醉酒奋战是很难获得救赎的。要把自己所痛恨及藐视的身体变得神圣，那得投入多大的精力。你若真心想要放下身体，未必需要常年的冥想静坐，虽然那样锲而不舍的努力会有成功之日，但那些法门往往极其繁琐复杂，费心又耗时，因为他们全都让人把当下的自己看得一无是处，而把解脱寄望于未来。五，你的道路大不相同，但并非目的不同，而是方法不同。神圣关系只是为你节省时间的一种途径。你只需与弟兄同在一刻，整个宇宙都非你们莫属。你已经准备好了，如今只需记住，你什么也不需要做。此刻你若能把精力专注于这一事上，远比操心自己该做什么对你更为有益。当平安终于降临那些与诱惑奋战到底而不与醉酒妥协的人身上时，或者当光明终于得以进入冥想者的心灵时，或者当任何人终于圆满成就时，他们都会因着同一个觉悟而欢欣，原来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六，这才是终极的解脱。每一个人迟早都会以自己的方式 在自己的时刻觉悟到这一真相的。但你不需要费这么长的时间，只要与弟兄同在，时间就省下来了。本课程用你们的关系当作帮你节省时间的特殊工具。如果你还坚持采用他人推荐的特效方法，漠视这个专门为你打造的法门，表示你没有善用我们的课程。你若只练习这一法门，放下其他的修行途径，就等于为我节省了许多时间。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好似一种宣誓，显示出忠贞不二之心。你若相信这句话，即使仅仅一刻的光景，你的成就会远远超过上百年的冥想或与诱惑奋战的苦行。七，不论你做什么，都与身体脱离不了关系。当你认清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等于撤销了身体在你心目中的价值。这条捷径为你开启了一扇门，为你省下累生累世的修行，帮你由时间的束缚下脱身。这种修行法门会让醉酒当下失去它所有的魅力，因为在这一刻，时间被否定了，过去与未来亦不复存在。什么都不需要做的人，自然不需要时间。什么都不做，就是安息，在这一片净土内，身体不再造作以争取你的注意。圣灵只可能降临在这样的地方，且乐于常住此地。即使你一时忘失了这片净土，身体又蠢蠢欲动而控制了你的意识之际，圣灵依然与你同在。八，所幸你永远有这一席安息之地可以回归，而且你对这暴风眼的寂静核心的敏觉度远远超过了在它四周肆虐的风暴。你什么都不需要做，这寂静的核心始终与你同在，让你每天在为圣灵服务的忙碌行程中仍然得享安息。因为这一核心会指点你如何以无罪的心态发挥身体之用。身体无法存在于这一核心，当你意识到这种核心，就会失去身体的意识。第八节，小小的花园。一，正因身体意识的作祟，爱才显得如此有限。因身体的目的即是为爱设限，身体是基于爱是有限的信念而形成的，就是为了限制那不可限制的爱。不要以为这说法只是打个比方而已，身体真的是为了限制你而形成的。当你看到自己活在身体里，怎么可能知道你原本只是一个理念？世上每一样东西都得靠外在形状才能指认出来。若没有身体或是你熟悉的形式，你连上主是什么模样都想象不出。二，身体不可能知道任何真相。当你的意识受限于身体的小小感官时，是不可能认出那包围在自己身上的庄严伟大的。上主无法进入一具身体，你也无法在身体内与上主结合。为爱设限，等于将上主推出门外，存心与他背道而驰。身体就是企图圈住你那光辉圆满的理念中某一部分的围栏，它好似从整个天堂撕下一小部分，画一个小小的圆圈，把这一丁点天堂围起来，宣称那就是你的天国，连上主都无法进入其中。三，小我残暴地统治着这个王国，他命你守护住这一片碎屑，与宇宙为敌。你若懂得欣赏心灵的整体，便不难看出，那碎屑不过是你心灵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有如太阳的一线微光，又如海面上的一丝涟漪。这一线阳光竟开始自命为太阳，那小的难以辨识的涟漪竟自诩为海洋。真是狂傲的不可思议。想一想，你那微不足道的念头，小的不能再小的幻觉，把自己与宇宙对立起来，他怎能不感到孤独害怕？因着他自己想要吞并太阳的企图，太阳成了他的天敌，海洋好似也恐吓着那小小的涟漪，随时要将他吞并。四，然而太阳和海洋做梦都想不到居然有这般怪诞而荒谬的反应，他们只是依然故我，浑然不知自己内在极小的一部分竟会害怕且痛恨他们。纵然如此，那一部分也绝不会失去太阳和海洋的， 因为它一旦离开了母体，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它的整个存在完全依赖那一母体，无论它怎么想象自己，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它的整个生命依旧留在母体内。没有太阳，阳光便消失了踪影，而没有了海洋的涟漪，更是令人无从想象。五，凡是自认为活在身体内的人，全都脱离不了这种诡异的境况。每一具身体里面好似住着一个独立的心灵，一个互不相通之念，孤独地活着自己的生命，无法与创造他的圣念相通。每一碎片看起来好像自给自足，偶尔也得依赖其他部分，但绝不至于完全依赖造物主，或是需要生命整体赋予它存在的意义，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若与那本体分开，或是仅凭自己，它都没有自己的生命。六，你的自信有如太阳与海洋一般依然故我，根本意识不到那自称为你的那一小部分。你并没有失落这一部分，如果它真分裂出去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缺少了它，整体也不再完整。它不是一个与其他部分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它的周围也没有栅栏，阻挡它与其余部分相通或与造物主继续分裂下去。这一小部分与生命整体毫无差别，它不只是整体生命的延续，它们根本是同一个生命。它没有自己的生命，因它的生命始终是自己受造之初的那个一体生命。七，不要把自己看成如此渺小而孤立的生命，连太阳和海洋都无法媲美真实的你。阳光只能在太阳下发光，涟漪也只能在海面上轻舞。然而，你内所拥有的力量，让太阳或海洋都自叹弗如。何苦留恋你的小小王国，恋战那让你心酸且痛苦的王位？明知那儿一无所有，还拼命护守一片虚无。那渺小的我，其实不是你的国度。在你小小的王国之上，如彩虹一般环绕着你的爱，其实是那光明灿烂的生命本体。他把所有的幸福赐给了自己的每一部分，让他们活得心满意足。连你自以为独立出去的那一小部分也不例外。八，爱完全不了解身体层面的事，他只会把自己推恩于与他消逝的受造生命。爱完全不受限制，这正是爱的真谛。他给出的爱必然彻底公正无私，他无所不包的特性确保了他所推恩之物的完整。你那小小的王国是如此贫乏，你为何还不呼求爱莅临此地？看看你尤为重镇的那片沙漠吧，它是如此的干燥、贫瘠、焦热，毫无欢乐气息。你才体会得出爱所带给你的喜悦与生命，爱来自何处，也愿与你同归何处。九，上主的圣念环绕着你的小小王国，它正在你筑起的藩篱之外等着你，让它照耀这一片荒土。看哪，大地的生命即将欣欣向荣，沙漠转眼变为花园，清脆深邃而宁静，为迷失于荒野尘沙的流浪者提供了一处安歇之地。爱就这样在原有的荒漠为他们准备了一个避身之所。你在此接待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你带来天堂之爱。他们来到这神圣之地时，是一个一个的进来，离去时却不会像以前那样独自离开。他们所带来的爱不只伴随他们左右，同样也伴随着你。你那小小花园会在爱的慈心善意下向外延伸，伸向所有渴望生命之泉却感到举步维艰的人。十，去把他们找回来吧，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帮你找回自信。温柔地将他们领入你的宁静花园，且在自己的花园中接受他们的祝福。你的花园就这样延伸出去了，横跨了整个沙漠，使散居各地的小小郡国再也无法把自己封锁于爱之外，而让你一个人独守花园。如此，你也将认出自己的真相，亲眼看见这小小花园缓缓地转变成天国，闪耀着造物主无所不容的爱。 十一，神圣一刻不过代表了你愿意邀请爱进入自己那荒凉而了无生趣的王国，且愿将它转变为洋溢着平安与热忱的花园。爱必会欣然抚允的，它必会来临，因为你不再拖着身体，也不再忙着设帐，它才能乘愿而来。在神圣一刻内，你所要求的，其实就是爱原想普施于每一个人的礼物，不多也不少。因此，不论要求什么，你都会如愿以偿。你那神圣的自信，才能将你心灵中一直想要逃避天堂的那一小部分，一举提升到天堂。当爱的某一部分向爱的整体求助时，是不可能徒劳无功的。没有一个上主之子能自觉于天父之外。十二，只要你低声提出请求，爱不仅会进入你的特殊关系，还会全面参与，这一点你大可放心。你认不出爱已来临，只因你还放不下自己存心抵制弟兄的那些障碍。你和他是不可能独自迎接爱的来临的。只凭自己，你无法得知上主的存在。若非你的弟兄，上主也无法知道你的存在。但是，你们一联手，你必会体验到爱的存在，爱也必会知道你的存在，他必会在你内认出自己。13，你已经抵达这古老旅程的终点了，只是尚不明白这一旅程早已结束。你仍感到疲累不堪，沙漠的尘土依然罩在你眼睑上，让你的视线模糊不清。然而，圣灵会应你之邀前来，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向你表达欢迎之意。现在就接受他的欢迎吧，因他深愿你了解他的真相。你与弟兄之间只剩下一层沙墙的阻隔，只消轻轻一吹，沈然一笑，他就会轰然倒塌。你们便能双双走进爱为你们打造的花园了。第九节，两个世界。一，我曾经跟你说过，请把黑暗带入光明内，把醉酒带入神圣之境。我也曾说过，错误必须在它的源头修正过来。因此，圣灵只需你献出你那一小部分，也就是那好似分裂出去的小小念头。其余的部分全是上主的事，你无需其他的指引。只有你那既疯狂又错乱的念头有待拯救，因他在错觉妄念下自视为圆满而全能的上主之子，独立称王，以疯狂的暴政强迫你服从，沦为他的奴隶。这正是你认为自己由天堂偷走的那一小部分，把它还给天堂吧。天堂绝不可能失落它，倒是你会因此失落天堂的会见。现在就让圣灵为你取走那一小部分吧，也就是你分裂出去的衰弱王国。它困在黑暗中，频频发动攻击来保卫自己，靠仇恨来壮大自己的声势。然而，上主之子的这一小部分，即使在重重藩篱下，依旧不失他的圆满、神圣、平安和庄严，丝毫不受你存心堵塞他的重重障碍所困有。二，不要再搞分裂了，因真正环绕着你那小小王国的那一位，已为你带来了合一，他还要把你阴暗的礼物放回永恒的光明。这事究竟怎么成就的呢？其实，简单无比。完全是靠你这小小王国的现实真相，也就是你肉眼所见那了无生趣的阴暗荒漠。那荒凉的景象被扭曲到这一地步，你为了限制自己的意识而制造出来的这具身体，所传给你的信息又是如此卑微有限、残缺不全，如此荒谬且无意义。三，这些神志不清的信息，好似在充满形体的世界兜了一圈，然后又回到制造他的心灵内。这些信息摇身一变又成了这世界的见证，证明世界的真实不虚，因为是你派遣这些使者为你带回这些信息的。他们传给你的信息只限于表面现象，没有一个信息能够显示出现向下面的深意，只因身体无此能耐，肉眼看不见，感官觉不出，口舌也无法言传现象之下的深意。只有上主能够领你一探究竟，只要你真心愿意跟随圣灵，穿越那看似凶险之地，且信任他绝不会遗弃你。上主丝毫没有吓唬你的意思， 只有你最爱吓唬自己。恐惧一出现，你就忍不住想要弃他而逃，而他却一心想带你渡过难关，更上一层楼。四，恐惧的小天地就藏在肉眼所见的那一层面底下，它成了整个世界存在的基础。它下面的幻象、妄想、疯狂、攻击、愤怒、报复、叛逆，全都是为了庇护罪疚而形成的，而世界又是为了隐藏这一企图而形成的。罪疚的阴影一旦浮现出来，世界最表象的一面就全都笼罩在黑暗下，使人陷于孤独绝望而了无生趣。然而这一罪疚的强烈程度却被世界一层又一层的掩盖住，让你认不出罪疚与掩饰它的世界其实是同一回事。身体无法看破世界的阴谋，因为身体本身也是为了掩饰罪疚而形成的，故绝不会让你看清这一真相。为此，肉眼从不着眼于自己的罪疚，他们只会去看罪就要他们看的东西。五，只要你还相信罪疚的真实性，身体就会唯唯诺诺地继续接受罪疚的指使。罪疚说穿了只是一种使身体变得沉重晦暗而让你看不透的幻象，它是小我思想体系的真正基础。你很难看出身体薄弱与透明的一面，除非你着眼于它后面的光明，那样你才可能看清身体不过是悬在光明之前的一片轻薄面纱而已。六，那看起来沉重无比的障碍，坚实如岩的人造地基，好似铜墙铁壁，其实只是一团低垂的乌云挡在阳光前面。它那无法穿透的外表纯粹是个幻想，一遇到高耸的山峰就会悄悄让开，丝毫阻挡不了向往阳光而决心攀登顶峰的人。它甚至挡不住一粒扣子掉落，也承接不住一根羽毛。没有东西能够驻留其上，因为它是一个虚幻的地基。你只需伸手轻触，它就消失了踪影，你若企图捕捉它，也一定扑个空。七，然而你不难在这团乌云中看到整个世界的升起。坚实的山峦、湖泊、城市有如海市蜃楼浮现在你的想象中，而你根据自己的知见所派出的信使又会从乌云那儿回来向你担保那个世界真实无比。芸芸众生不止影像鲜明，行动举止都活灵活现，他们的外形变化万千，有时可爱，有时古怪。只要你还热衷扮家家酒的游戏，他们就会轮番登场表演给你看。不论你想在世界里玩多久，不论你加入多少自己的幻想，请不要把这世界与隐身旗下的真实世界混为一谈，更别企图把它弄假成真了。八，你也应当这样看待罪疚那团乌云，它不会比天上的乌云更难穿透，也不会比它更为坚实。你若穿越过去，不可能会撞得鼻青脸肿。你内在的向导在领你穿越之际，会教你看出乌云的空无本质，因为一个光明世界就在它的下面，乌云无法在那世界投下任何阴影，那些阴影只会投在乌云上端的世界，因为它与光明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它是无法侵入从乌云到光明之间的那块地方的。就这光明的世界，灿烂的天地才是真实世界，也才是罪疚与宽恕的交汇点。你若由此向外瞻望，世界显得焕然一新，毫无罪疚的阴影。在此你已被宽恕，只因在此你已宽恕了每一个人。新的知见由此而生，你会看到万物闪烁着纯洁无罪的光辉，因为他们已被宽恕的清泉洗净，涤除你投射其上的一切邪念。在此上主之子不会受到攻击，反而处处受欢迎。在此你的纯洁无罪等着为你打电行装，保护你，帮你准备好踏出内在旅程的最后一步。在此他开始褪下罪疚那黑暗而沉重的外衣，纯净无比的爱会温柔地取代罪疚。十，连宽恕也不是这一旅程的终点。 宽恕虽能造出美妙之物，却没有创造的能力。纵然它是疗愈之源，但它充其量也只是爱的使者，而非爱的源头。在此，上主会亲自引导你，自由无碍地踏出他最后的一步，因为此地已无任何东西妨碍得了爱活出自己的真相了。越过宽恕的圣地，继续向心灵深处推进的那一步，可不是你能踏出的，你是被他保送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新天地。你终于抵达了光明的源头，此地不再有知见，不再需要宽恕，也不再变化无常，你只是被他知道了而已。十一，本课程只能将你导向真知，然而真知本身却超乎本课程的能力范围。我们不必勉为其难地讨论那超越言权之境，我们只需记住，凡是已抵达真实世界的人，注定会超越过去的，只是方式截然不同，因为那超越方式绝对是你后天学来的那一套所望尘莫及的。学习的尽头即是上主的起点，一切学习到他那儿就结束了，因为他是圆满的，他开始的那个起点是没有终点的。我们不必为那不可说及不可修之境枉费精力，那已非学习能力所能及。不过仍有许多其他必须学习的，我们必须准备好自己以迎接真知。十二，爱不是学来的，它的意义存于自身之内。当你终于全面认清了爱不是什么知识，学习就结束了。然而爱所不是的那一切，最多只是有待化解的一些干扰而已。爱不是学习来的，因你没有一刻不知道它的真相。当造物主临在你内时，学习变得一无所用，他对你的认知及你对他的认知远远超过了任何学习，而且还会使你过去所学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从此爱的真知以及爱的唯一真谛才能一举取代了你的学习。十三，你和弟兄的关系也会从那魅影幢幢的世界中就拔出来，那原本不神圣的目的必会安然穿越罪疚的重重关卡，接受宽恕的洗涤，重新安稳且荣耀地扎根于光明世界。这关系会由光明世界召唤你跟随他前进，他会温柔地带你越过黑暗，把你安然送到天堂门口。你与弟兄结合的那个神圣一刻，其实就是超越宽恕之境所送来的爱的使者，帮你一起那超越宽恕的世界。然而只有透过宽恕，你才可能一起这一世界。十四，当上主的记忆在神圣的宽恕之境浮现于你心中，你就再也记不得其他事物了，记忆便与学习一般失去了作用。此后你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创造。但除非所有的知见都被洗涤净化彻底清除，你才可能真正知道生命的目的。宽恕只会撤销本来就不真实之物，消除了世界的阴影，温柔无比又万无一失地把它保送到光明世界中，那儿只有崭新且纯净的心之见。如今你终于找到了存在的目的了，平安就在那儿等候着你。